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仍然查考有关尼西米在修建耶路撒冷城时候所面对的干扰。这次我们要发现，尼西米不但要处理来自外在的反对势力，同时也要解决犹太人内部的问题。好，如果您有旧约圣经，请翻到尼西米记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又能够再一次的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尼西米记的第五章。弟兄姐妹，如果您对这次所查考的经文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随时来信，我们呢一起来研究。请留意本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您在信上写清楚，给查克弟兄收就行了。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圣经查考时间了。从尼西米记第五章的记载呢，我们看到又有问题发生了。这一次呢，是出自于内部。如果撒旦不能从外面来打败你，他呢就会从内部下手来摧毁你。很多时候，教会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教会外的无神论者或者是不敬虔的势力，而是在教会的本身，是教会内部的党派纷争。因此呢，巴不得教会能够觉醒，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都在为着一位君王、一位主做工。现在在以色列人中有某些人，包括祭司和领袖们，他们呢趁这个机会向百姓获取利益。百姓呢要借钱来种植农作物，但是这些人呢向百姓索取过高的利息，以至于百姓无法还债了，只好卖粮食来还债。百姓甚至于把儿女卖为奴婢，才有足够的钱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他们的家族很大，无法喂饱那么多的人口。以色列的领袖们就乘机剥夺他们的同胞，使他们落入到极大的困苦之中。因此呢，有些家庭要把儿女卖为奴婢，好让他们能够继续度过艰难的日子。对于那些困苦的百姓来说，这确实是令他们很灰心，因为他们要付很高的利息，又要受到有钱阶层人的剥夺。当然呢，这些首领们这样压制贫穷的人，是目的让他们自己呢更加富有。这些事呢，就让尼西米非常生气。他召聚了首领们，来斥责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应该放高利贷，你们怎可以收那么高的利息呢？把你们买来的奴婢放走，让我们中间恢复平静。哎，首领们呢都听从尼西米，照他的话去做了。尼西米非常不安，他抖着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还是向弟兄收高利息又压制他们的，愿神 照样斗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斗空了。会众都赞同，都说阿们。他们一起赞美耶和华。尼希米呢，给百姓立了一个好榜样，因为他并没有从百姓中支取俸禄，他也没有向百姓收税。他当省长的时候呢，都是自己来负担一切的经费，他并没有向百姓收取任何的税项，来让自己享受奢华的生活。以前的省长啊，他全都加重了百姓的担子，索取钱、粮食等等。但是呢，尼希米不这么做，他是完全自己养活自己。他表明自己呢是一心为百姓服务的，这呢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神对他内心的呼召。他甚至要花钱来招待客人，每天呢有150个人在他的席上吃饭，每天呢要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和别的食物，这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在第五章的第19节，他说：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着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因为我是个蛮不错的人。尼希米呢比我更跨前一步了，我可不敢像他那样。我从没求过神纪念我所行的一切，我总是说，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求你按你的恩典和怜悯来恩待我吧。我以此为根基来到神的跟前，而不是因着我所做的或者我生命中的美善。我总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来到他跟前。有的时候呢，在我做了一些有恩惠和慈善的事情之后，我就会受到试探，想靠着自己的美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必须尽快的到神跟前，因为要是我十分钟之内不到神的跟前来，就很快会被我搞砸了。所以呢，我更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来到他跟前，因为这样我可以随时到他跟前来，这扇门呢永远是为我敞开的，神绝不会拒我于门外，因为神对于凡求告他的人都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尼希米通过非常崇高的方式做了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所以他就求耶和华纪念他和他为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但是他的敌人呢，并不就此罢休了，他们还是继续的试图拦阻他的工作，使他灰心。所以当三巴拉和多巴雅看见修建的工作还在进行，城墙呢已经都建造了起来，只剩下了几个缺口了，他就打发人来对尼希米说：请你来我们在的一个村子见面，商量怎样缓和紧张的关系和怎样能够和平共处等等。尼希米说：我知道你们打算害我。他们不断的打发人送信过来说：你过来我们见面，好商量一些事情，我们要聚首谈谈，好达成共识。他们四次打发人送来了这个消息，但是呢尼希米都不理他们。他说：我忙着做神的工，没有时间去商议。他没有放慢手中的工作，而是继续苦干。后来他们又送信来说：现在有谣传说啊，一旦城墙修建好了，你就要宣告自己为王， 尼亚打算背叛波斯王。这个消息马上要传到波斯王那里了，你最好来我们这里澄清这件事。其实呢，这带有敲诈或者是恐吓的意味。如果你不过来会谈，我们就要报告波斯王。有这样的谣传说，城墙建起来之后啊，你呀打算宣告自己为王，要背叛波斯王了。当然你还记得尼西米和亚达薛西王啊关系很好，他是亚达薛西王所信任的仆人。但是一个人不在身边一段时间了，你就没法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要是这样的消息传到王的耳中，恐怕不是好事。然而呢，尼西米还是拒绝不去。他说，这完全是毫无根据，全是谎言。他就仍旧继续的埋头修建城墙，完全不理会那个谣言。尼西米呢，宁愿让神来帮他抵挡这些正在四处流传的谎言。我们就需要学习的重要功课，就是让神来做我们的保护。如果你想为自己防护，那么神就不会来保护你了。哦，你要自我防卫吗？好吧，那你去做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就会为着要去抵挡所有的攻击和流言之类的事，而把你整个生命啊搞得是团团转，常常忙着要澄清这些流言蜚语。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如果他告诉你有关他的谣言，你一定会感到惊讶。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挨家挨户传教的时候呢，就到处散布他们的那套有关史牧师的谣言。而摩门教的教徒挨家挨户传教的时候，也到处去散布他们的另外一套有关史牧师的谣言。因为史牧师的教会在他的城市里是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的最大的威胁，这是因为史牧师的教会教导神的话和真理，神的话和真理总是对谎言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光明永远是黑暗最大的敌人，因为史牧师的各个他教会只教导神的话，他们就很难接受啊。因为史牧师的教会没有巴比伦的禁忌，所以他们也很难接受。当然，史牧师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难接受他们，因为当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摩门教的教徒上他们家的时候呢，总是会被他们赶走。他们呢也醒觉了，看见门上或者汽车保险杠上有一条鱼的标志，他们就赶紧绕过他们。史密斯牧师说，如果他试图为自己辩护这些事，去问别人，哎，这是谁告诉你呢？来追查这个谣言的来源，还要去一一澄清这些流言蜚语，那样做就会浪费掉他全部的时间。敌人当然会喜欢史密斯牧师这么做了，因为这样呢，他就不可能有时间再去研读神的话，也不能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来喂养教会。敌人总是想阻挠我们，叫我们不能专心的去服侍神，叫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分心。而且呢，当你设法去护卫自己，去抵挡他们的攻击，抵挡他们的挑战呢、谎言呢，或者别的什么的时候，敌人就得逞了。 在尼希米记第五章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敌人想使尼希米分心，这些事都跟你有关，马上就要派人去告诉王了，你呢最好下来和我们商议一下。尼希米说，你所说的是一概没有，这是谎言，我不去，我忙着做神的工作，忙得很。他们又差一个人假扮成先知的模样去找尼希米说，尼希米，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要在夜里来杀你，你最好进入圣殿，在那里过夜就安全了，你把殿门锁上，躲在里面就安全了。尼希米说，他知道这是恐吓他，要叫他惧怕，使得他呢在恐惧中做出一种回应。很多时候呢，恐惧会叫我们做出不正确的回应，恐惧呢会促使我们犯错。他们就想让尼希米惧怕，就编造了这种行刺的谎言，哎，有人要来杀你了，你最好啊进到神的殿里，关上门，晚上呢就睡在殿里，免得被暗杀。尼希米说，我知道神并没有差遣他，这是个谎言，是多比亚和三巴拉会买了他来说这话的，好叫我惧怕。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里去保全生命呢？像我这样的人啊，我是神的仆人，神看顾着我，保护我，难道要躲到殿里去吗？尼希米记第六章十四节说，我的神啊，多比亚、森布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撒旦呢，总是利用恐惧，因为恐惧是信心的敌人。我相信恐惧和信心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心里充满着恐惧，你就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不恐惧害怕了。恐惧在哪里出现，信心就会离开。当然，如果你对神有坚固的信心，就不会恐惧。尼希米鼓励百姓不要惧怕，要仰望神，他自己呢身体力行，知道神在看顾着他。因此呢，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事，而且呢要谨慎的去行，我们的行动不要受恐惧所牵制，或者因为敌人攻击了就恐惧而犯错。所以尼希米不会在恐惧中去寻求在圣殿里得到保护，如果神要保护他，即使在城墙外，神也能保护他，他不需要躲进神的殿中。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十五节说，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他们完成了修建城墙的工程，耶路撒冷城的重建，多年之后呢，终于完工了。虽然城里的房屋还是荒废破烂的，但是至少呢，他们现在可以防御敌人了，因为城墙已经建好了。当然，这时候城墙上的门还没有安上，但是他们用了五十二天就重修了城墙。有一些犹太人对尼希米呢不是完全忠心的，尼希米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向多比亚和三巴拉报告了尼希米的情况，同样这么做呢是要想叫他惧怕，但是尼希米不是恐惧能够吓倒的人。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栓，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哈拿尼呢，就是那个去巴比伦向尼希米报告耶路撒冷和百姓的不幸光景的人。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二和第三节继续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在太阳下山以前呢，就要关上城门。他们要确保耶路撒冷的居民平安地在城墙内定居。从第五节开始呢，实际上是重复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这里面记录着最早回归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的名册。当时呢，波斯王古列准许大约49000个人回归。这里的记载与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录呢是一样的。其中呢记载了回来的家族以及家族的人数，还有他们带回来的财物啊等等。好了，我们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第七章的记载，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这次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修建好了，尼希米派人看守城门，确保城门关好也锁好，但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大城，而当时居民人数还很少，他们还会遭到仇敌的攻击，犹太人必须严加防守。好，一会儿查克老师呢要解答信仰问题，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今天这位听众来信问有关最后审判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说不论是信徒或者是非信徒，将来都要面对最后的审判。相对于非信徒，咱们信徒在审判时是不是比较占优势？
我们是绝对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呢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辩护人，耶稣基督会为我们挺身而出，因为他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能够在天父面前替我们辩护。至于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呢则要自己去做答辩了。其实我们犯罪的光景是百词莫辩的。
谢谢查克老师分享了重要的信息，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然查考尼希米的事迹，讲到犹太人恢复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各种属灵的服饰，欢迎您准时收听，得到造就。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